中国官场流行许久的指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这个词呢，最近上了政治局会议的台面。7月30号呢召开的最新政治局会议呢，专门提出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此前呢，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也曾发出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所谓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呢，指的是近些年互联网政务中防不胜防的打卡、效率极低的视频会和眼花缭乱的政务 APP 等公耗行政资源的现象。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呢，是否就是换了名字的官场躺平？中国官场苦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久矣，为何一直无解？这次政治局会议出手能解决问题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话题的讨论。那么我首先要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啊，这个政治局开会啊，要来专门整治这个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小题大做，或者习近平又想来一轮亲自指挥或者亲自部署呢？
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也都会经历这种电子官僚主义了。尤其是现在刷屏呢，那么这种什么东西都是要用电子软件了等等。那么但是呢，对中国来说呢，如果就是看到全世界的总体的趋势，你可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小事呢，可以看到了，就是见微知著了，可以看到中国呢在发生大的一个就是问题在出现。那么这首先就是说，在那个王沪宁在就是正好是我们看到20届三中全会了，正好是跟18届三中全会了，也就是他所谓的那个就是顶层设计，那么相辉映了，那么正好是正好是十年，那么而顶层设计到了今天那个结果受到了指尖上的官僚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其实一种完全的抵制。所以可以今天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指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了，上到了政治局的这个台面呢，那么其实就是宣布了顶层设计了，那么它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就是破产。那么这种破产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中很重要就在于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了也都要所谓的要搞开放政府，要电子行政，那么要就是通过那个就是互联网的手段呢能够强化民主。但是你会发现呢，到了习近平时期就把这个多元的开放的发散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的体系了，把它用成一种单向的，那么党呢完全可以控制成一个自己为所欲为的工具，那么可以深入到不仅是那个官场，而且是普通的小民呢，那么全都要受到他的指尖上的这个控制。也就是说过去的话呢，在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主要是用大拇指了在那个推几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呢，习近平呢是在用10个手指头。其实中国今天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呢，就是对习近平呢10个手指头了，什么都抓，什么都想抓，那么什么都想控制了，那么一个就是抵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像你说的，那这恐怕呢，那么也是那个中国了，那么目前面临的这么一个就是怠政也好，那个躺平也好，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从底层或者从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对顶层设计的最终的一个悲歌。
所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原来我们谈是政令不出中南海，那么现在有一个词叫最后一公里现象，那么这个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就指的是基层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的最后的一公里。那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顶层设计，而且你还提到你的老同学王沪宁在帮助推动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么是不是从政令不出中南海呢变成了今天的最后一公里出了问题？那么你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觉得在这个决策体系和执行体系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对，在整个政治体系里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不论就是这个体制有多庞大，不论就是最高的领导人有多么大的就是这个宏愿呢，那么其实最终呢要落实到每一个就是执行者，每一个基层的这个官员，那么每一个基层的官员呢，他是有他的这个行为动力的机制的。 那么我们要那个激活每一个官员呢，那么要去那个运作的话呢，要去实现这个大的目标了，那么其中很重要就在于你要给他有利益，那么要给他有荣耀，要给他有权利。但是你会发现呢，今天的中共呢，在反腐的这个旗号下呢，把基层的利益呢全部给掏空，那么甚至呢把基层呢就是说完全给让他们呢就是竭泽而渔，让他们陷入地方债务危机。那你会发现呢，他们的荣誉感呢，什么东西那个顶罪了都是由基层，那么中央呢是其实不负责的。那么中国现在出现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疫情呢，那么最后甩锅全部甩给了基层的官员，对基层官员在第一线那个顶着矛盾，最后要顶着黑锅。那么所以当然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是很泄气的。那么最后就是荣耀。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官员他之所以从政，是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利，他有荣耀。那么这种权利和荣耀呢，要么是那个中央那给他赋权，要么中央如果不给他赋权的话呢，那么他有就是通过打选战了赢得老百姓的支持，那么他可以给中央的进行某些对抗，那么这样的话他有那个地位有荣耀。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下，当你提出党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全部都定于一尊的话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成了中国的财富权力荣耀的垄断者，那么这样对下面来说，那我还有什么干头呢？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中共一个最高的一个那个集权主义了。那么在这个电子集权主义的这个辅助下呢，其实出现了高度的这个权力中毒了，自我中毒了，那我觉得一个就是症状的一个现在全面爆发。
嗯，好了，我下面我想请问小明自清先生啊，因为这个有些人在喊的就是为基层减负啊，中央又出手了啊，为此这个欢欣鼓舞。那么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啊，这个中国的问题呢，除了中央出手之外，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那么省啊、市啊、县啊啊这些机构啊，层层把马的这个机构、把关的机构，他们难道不干活吗？那么你怎么理解呢，小明先生？嗯。
好的，您问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呢夏教授从这种制度层面去谈了一下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那么现在对于习近平当局来讲，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我可以从现实角度看一下，那就是说他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那么地方官，中国的这个官员的他这种体制呢，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也不对百姓负责。那么这种监督机制不存在，只有上级才能督促下来。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啊，如果这基层政权空转的话，都把时间用在啊，刷屏用在打卡这些方面，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在哪儿，就是基层政权他现在无心无力去应对中国社会严重的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社会危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这么做呢，他确实有他的焦虑感，有他的这种危机感。但是呢，现在问题在于各级政府他们往下做的时候，他们必须得通过什么来督促下级来完成任务呢？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百姓不能够监督，他必须自己去往下推。而各级政府，刚才夏教授提到，不作为，不愿意作为，因为有个问题在于，现在的做好事情不会得好结果，可能不做事情可能还会给自己减少点麻烦，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此。而上级政府的话呢，他如果不督促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失误。他督促下级政府，无论多么刻薄、多么严厉，他实际上不会承担其他的责任。所以从摆脱自己责任的角度考虑，上级政府肯定会压下级政府，省压市，市压县，县啊压到乡，他会一级一级的往下压，这种体制是必然的。所以中央减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如果他不把权力还给百姓、还给民众的话，不让民众能够监督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得靠省监督市、市监督县、县监督乡，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个，刚才夏教授提到了，这个政权他运作的时候，他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是说他自己主动想干什么事情，不是说民众要求他干什么事情， 而是上级政府安排他干什么事情，他才干什么事情。所以这是这个制度它先天的缺陷。所以省市县不可能不去压迫下级，中央这种减负不可能起到效果。谢谢。
好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纸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是什么东西啊？这有一个案例，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医保局在学习强国中搞积分排名通报约谈，指出该局28名党员干部只有18人学习情况良好，其他人员学习主动性不强，要求每日学习积分达到30分以上。那么等于是啊，这个所谓的纸尖上的形式主义呢，包括啊中国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学习。那么我想请问夏明教授，这种纸尖上的形式主义你怎么看？
是，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中共了，尤其是习近平了，搞个人崇拜了，要求大家了个人效忠的一个恶果了。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所谓的那个，政务的各种的，应用的程序或者软件呢，那么其中包括就是学习软件了等等，那么包括把那个习近平的各种的他的这个重要的讲话啦，什么所谓论治国理政呢，把它给做成各种软件，就要大家去读。那么大家读就要刷屏，看你在那个屏幕上停留了多少时间。那么通过多少时间，那么或者甚至还要回答一些问题，那你才能够呢就说得到积分，那你必须要达到多少积分呢才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考核通过，那么成为一个那个就是也是对你进行评估的某一项指标。那你看到这样，这里边当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了。那么这种问题，那么当然一个呢就是说把手机了那个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也不断刷屏，这是中国现在揭露的所谓的时间上官僚主义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把那个刷屏呢其实委托给其他人，那个甚至中间会出现中介了帮你来那个积分等等，那么这样当然就成为一个中国了，就是一个怪现状，官场的一个怪现状。那么但是呢，对就是习近平，那么对于王沪宁他们这些来说了，那么我觉得他们是想让每一个领导人呢，那么都能够就说他们呢吹这个魔笛了，每个人呢都像那个整齐划一的跟着他的曲调就跳舞。那么但是呢，现在呢你会发现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刚才小明先生也讲到，当你就是要大家干事的时候，那么你没有个人的内在的动力，同时的话呢，你要监督大家了，你现在又是要你去要他干事分派任务，同时又是你要去监督大家，所以你把双重的功能呢放在了最高的执政者身上。那么这就是中国的那个整个领导体制和官僚体制了，它没办法跟民主政治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民主政治它是有分权，那么分权的话呢，他把很多的监督体系呢直接放到选民中去了，所以每年或者每2年或者每4年或者每5年进行的一次，无论是议会选举或者是那个国家那个元首的选举了，那么就成为老百姓呢那个全民动员，就像那个印度9亿多的选民7亿多投票，那么就对执政党，包括莫迪这次被那个修理一下了，就是对他一种监督。但是呢，中国是二战以后，那么在全世界了4个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进行过直接大选的国家，就是中国有选举在县那个县那个以下的那个所谓的选举。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呢，中国呢是从来没有利用民主这么一个机制啊，提高自己的效能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呢，中国呢其实是一个专制体制，在历史的淘汰过程中呢，它必然走向的一个死胡同。
好了，我们再来看那个被纪委啊通报的一起纸尖上的形式主义啊，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江苏省淮安市啊，有一个区推动污染源集中整治工作，相关负责人只是单纯在工作群中重复请抓紧落实。那么相关的街道负责人呢，则陆续在群内回复收到，已安排落实。那么除了群力表态和纸尖落实外，实际上根本无人开展整改，致使该项工作成为近一年的烂尾工程。那等于这个案例等于是一个躺平的案例，最后挨了纪委的这样一个处分。所以有人说呀，所谓的形式上的纸尖主义，纸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啊另类的躺平主义。那么小明啊先生你怎么看？
确实如此，这个问题它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因为过去的话呢，中共体系呢靠的是文山会海，啊，就是整天靠下文件、发文件、开会来推行这种政令。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有了数字化、网络化的这些设备之后，他们通过这种指尖上的这种指令来执行、来推进。 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政令是不是会得到执行，这是个本身问题，就不取决于你上级的这种指令了。那么下级，他这个指令能不能够执行，他是要看他自己会不会得到什么啊，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上级的给的这些指令是不是上级给了提供的条件，比方说让我刚才提到的治理环境，那么如果我把企业关掉了，我会经济上受损失，上级是不是给我补偿呢？我需要治理的话，那么上级是不是给我经费呢？这些问题上级可能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下达一个命令，你们去治理环境污染。那么下级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指令收到，安排执行，却不去执行，因为没有必要的条件，基本的这个需要的投入这些资金设备都没有，所以现在上下级之间其实都在知道这个道理，都在玩这种空手道，所以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上级难道不知道下边需要钱吗？他也知道，但是他不可能给钱或者没有钱，但是他又不可能不提出这些工作任务出来，所以就形成这种空转。所以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百姓们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权利，否则的话，资金如果议会说了算，百姓说了算，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是不是？所以整个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不是别的问题，就是制度性的问题。这种官僚权力产生的这个制度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政府运作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所以制度不改的话，这些问题永远都得不到解决。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去掀锅盖啊，去摸人家的被褥啊，这个看温暖不温暖。所以说，现在有人批评这个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说呢，说基层很多实际性的工作不能简单用数据去替代，更不能搞群力吼，需要基层干部实实在在走访入户、访贫问苦，深入实地的面对解决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夏教授，习近平式的一种掀锅盖的方法，是不是一种消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一个办法？
是，刚才因为小明先生讲到了，其实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让习近平呢陷入一种困境了。一个是地方的财政呢现在出现空转，那么所以呢就说对基层的官员来说呢，当上面有就是千条线，那么进到最基层呢是一个针眼，那么确实是忙于应付。那么所以呢就只有像刚才小明先生讲的，只有用空手道来化解了，因为你其他的没有办法，因为巧妇难为那个无米之炊。那么同样的，那么我们再看就说。现在的基层的干部，那么是不是那个去那个掀被褥，那么去揭锅盖，那么就是会那个改善呢？那个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基层的干部在过去的长期呢掀了老百姓的房顶，那么拆了老百姓的门，在计生，那么在各种那个收费各种问题上，那么在就是那个地方的各种治理上面的这种霸道了，那么其实已经制造出了很多的基层的矛盾。那么而这种基层矛盾在20年前。那么，那党内了，无论是我们看到江泽民或者胡锦涛，那么曾庆红这些了，那么也都提出了要搞所谓的那个基层民主，那么要搞就是那个那个村级选举，那么这样来解决那个中央了或者党员干部了跟基层的矛盾。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呢，那么中国的所谓的地方治理的创新呢，那么那个全部呢都已经那个失败了。那么而就是搞这个创新的主要的这个倡言人呢，俞可平呢，那你会发现呢，他在中共的体制内了。那么也基本上是被冷落了，对的，离开了体制，回到了那个象牙之塔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中共呢，它进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问题在于，它现在呢没有这个创新的能力了，能够摆脱目前它这个困境。那么，而就是说它的要现在要去摆脱这种所谓的指尖上的官僚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那么其实它就在增加那个指尖上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因为你看它现在开会。发的各种文章，然后定下指标，要一年完成什么，2年完成什么，3年完成什么，那么其实就是新的这个文山会海。那么，他从来就没想到过，就说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简政放权，那么应该就是那个党政要应该分开，应该给那个就是私营企业了更多的自主权。他现在还强调那个党领导一切，要强化党对一切领域的这个控制和管理。那么这就是说，他现在在那个一个自己的循环的逻辑中呢，其实不断的强化 他的这种控制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近平呢，他摆脱不了他的控制狂的这种政治治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狂的政治治理的话呢，那么他要去抓狂，他要每个手指都要控制1亿人，这样他想把十几亿人呢全都控制在他的指尖上。那么他就忘了一点，其实呢，就像政治就像力学一样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那么所以当中国的那个就是老百姓，我想小明那个先生呢是理解的那个最深刻，不然他不会把他的那个就是油管呢命名为小明之声。其实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能动体，都是有智慧、有聪明智慧、有能力来进行抵抗的。所以呢，往往呢，习近平在谈治国理政的时候，他缺了一大块，一大块就是最近呢刚去世的 James Scott 他写的书，就是抵抗的这个艺术，就是不被治理的艺术。那么其实呢，中国的指尖的所谓的形式主义也好，那么跟官僚主义也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就是小民，也是那个低层的小吏，那么他们的抵抗的艺术。不服从管理的艺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种那个抵抗。
这是一种抵抗的艺术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点评。这个来自油管的呢叫 Dimitri 呢，他说啊，总体而言，政治局会议的介入呢，显示出高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望推动官产数字化工作的改进。彻底解决仍需长期的努力和多方合作。所以说 Dimitri 网友呢，他看样子呢相对乐观啊。那我们看我们这个 X 网友呢这么说，叫和光同尘者，他说形式主义呢是强国的顽疾，存在于各个社官方领域，存之有年，愈演愈烈啊。所以说他说不仅没有办法解决，而且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也来自 X 呢，他说呢，越是高层越是在乎形式主义，所以他把眼光转到了高层的这个形式主义，往下看重的多是利益。谁敢想象一大群政治局委员行走在习的前面啊？他说这也是形式主义了啊！谁又敢把习近平放在 C 位来拍照或者就坐？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既然这样，形式主义的根子就是中共当局，就是习的面子。所谓整治，不如从消除中共的个人崇拜开始。所以说，这个网友的批评的角度呢，又是另类的。那么我们上面呢，我们嘉宾有讨论，我们也念了一些观众的点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啊。那么在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